大家参加 CSTOM 深度学习系列讲座第二讲，即十月三十号的第一讲，火热开讲之后，当场是坐无虚席，也是站无虚席，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借了一个这么宽敞的地方，让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舒服的坐着听讲座。然后我们都知道，让计算机认识并理解世界是每一个人工智能研究者的梦想。那么 CNN 的出现让人们意识到，计算机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图像，那么计算机能够将认识到的图像用语言来表达出来吗？计算机能够理解文字背后的意义吗？今天我们请到了 LinkFace 的联合创始人以及 LinkFace 的资深研究员梁鼎，为大家一探究竟。夏言，中科大微软亚研院联合培养博士，发表一篇 CVPR，一篇 ECCV，两篇 ICCV。梁鼎，清华自动化系本硕，2010-2011两届清华挑战杯特等奖，国际机器人竞赛冠军。在讲座的结束时，会留出时间让大家自由提问。首先，有请夏言带领我们进入文字识别的世界。
但是我先加了点私货，因为 LinkFace 它的很多技术都是由香港中文大学宋耀欧老师的实验室来提供支持的，所以汤老师也会和我说给他们实验室做个文档。那其实我就简单的过一下啊。汤老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是对他有很多 title，当然对。然后他的实验室呢有很多很厉害的成果，包括像最佳论文奖，这其实是在学术里面很难得的一个奖项。然后但是汤老师的实验室，他在很多的论文上面都有得最佳论文奖。然后这个是汤老师实验室的一个历史。那么比较 remarkable 的就是说，在2014年的时候，Internet，汤老师的实验室取得了路易斯识别是近期过去的世界第二。那么2015年的 Internet 路易识别比赛呢，他就取得了世界第一名，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成绩，在信息学习的这个时代。那么，对，这个是汤老师实验室里一些比较杰出的教授，像王小刚教授，他曾经当过 CPR 的 Air Chair。对，然后是林达华教授，这个大家可能在网上看过他的文章，他写过许多关于数学的一些文章，传播的还比较广。他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已经任教。那这个是就是实验室的一些论文，在顶会上面论文的一些统计结果。那最近的论文数量的话，2015年的 CVPR 和 ICCV 的话都有，你看2015年 CVPR 有15篇，那 ICCV 的话有14篇。这个其实不管说是在国内还是说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数量。对，这就是一些顶会的一些最佳的成绩。就是总体来讲的话，汤老师的实验室就是说，研发实力很强，然后也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强大后盾。所以说，在此要加带点私货，先感谢一下汤老师实验室。然后大家以后的话也可以多多关注汤老师实验室，看看有没有兴趣去那里学习。那么我们马上就开始我们今天主要内容。那虽然说公司叫 LinkFace，好像听起来说是做 Face 的，那其实做 Face 和做其他的 Image 呢，都是相通的，影响都是相通的。所以说，关于图像的东西呢，我们都会比较去关注。那文本就是文字识别，图片中的文字识别，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很多关注的问题。因为像我们人类的话，其实文字是表达，是我们去描述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一个我们创造出来的桥梁。那如果说能够把图片放到我们这个桥梁上，你可能会更好的理解它。那我们就开始关注说，怎么样去用深度学习的方法呢，来去做这个文字识别这个事情。这次呢，我从这三个地方来讲。那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然后去介绍一下文字识别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叫做 CTC。那么最后的话，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应用。那么文字识别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事。那你看我就是随手，当然在百度百科里面这个比较 low 哈，然后去搜了一下文字识别，可以看到它在60年代的话就已经有起源了。60年代这是很早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问题也没有做好。那么传统的文字识别它是怎么做的呢？一般来讲可以认为说它有这么几个步骤。那么首先一行文字给你过来的话，它首先要进行字符切割，把这一行文字分成一个个字符。 那么自助切割的时候可能就会用到一些二指化或者是连通域分析的这样一种方法。那字符切割出来之后呢，就会对单个字符进行字符的识别，单个字符识别。那单个字符识别里面就会涉及到怎样提取这个字符的一些特征和非舍，然后对这些非舍进行分类。以前的话可能用 SVM 分类或者说加 kernel 之类的。那么识别出来文字之后呢，可能做一些后处理，这个时候可能用到一些语言模型去做文本的矫正。但是这个传统方法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的。就是说，比如说前面那些二指化和连通域分析，它其实都是非常依赖于参数的，它的参数特别多，然后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这个参数就很难去适应。所以说以前的话做文本识别的话，会做的比较累，因为每到一个新的 task 的话，它都会去调各种参数，然后去找一个想找一个最好参数来去适合这个数据集。然后因为也是文领不够的话，它去更容易的，因为人毕竟能看的样本是有限的嘛，它就会更容易的去废了这个数据集，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的话就是说，因为它有一个二指化，然后进行文字切割这个步骤，那么它一般来讲的话都需要说这个文字所在的背景会相对来讲比较整洁一点。如果是像自然场景中的那样花花绿绿的，那其实传统的方法是很难处理的。然后就是说。最后就是说，传统的方法需要基于很多的规则，比如说它会基于说汉字要是大概1:1，或者说长宽比不能太夸张的这样一些先验，当然这个也无可厚非。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方法呢，它是叫做简称叫做 CTC， 然后它的话就是说可以免去我们做用很多参数去做那种分割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在传统方法里分割往往是误差相对来讲是最大的一步。那么我们如果说能避免这一步，让他去学习到这个字符串到底应该怎样切割的话，那我们就不用人工的去烦恼这个事情了。那 CEC 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法。那简单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个图里面上面那一行的话是一个信号的输入，我们想要对这个信号，这其实是一个语音的信号，我们想要对这个信号就是说把它预测成这个语音的一个 word 来。那么其实我们传统方法的话是想要找出其中的一些分隔的切点，这就是说进行序列的分割。那么 CEC 它可以做一个什么事情？它就是说在你有响应的区域里面，它会有响应，也就是说不用去显示的去做分割了。那么它是怎样做到这样一个事情的呢？好，那我就直接开始说这个 CEC 它这个是怎么做的。其实这个比较简单。我们先不用看上面字，看最后那个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如果说是独立分布的一个概率场嘛，对吧？那其实定义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假如说我的字典汉字的话，基本上是5000多个字、10000多个字这样一个字典，那么我会有一个 input 的 sequence， 这个 sequence x 呢，它可以是比如说是一个神经网络的输出，那么这个 x 的长度是 t。代表说 t 个时刻，那比如说你一行有10个字，那这个 t 可能是20、30这样一个大致一个长度，或者说更长，这个无所谓，反正就是一个长度为 t 的一个时刻，一个 sequence。然后在这个每一个时刻呢，它其实是一个向量，这个向量的话代表的是对这个字典预测的输出。那么比如说这个 yk t 就是说在 t 时刻它是。这个预测为 dk 个字典里 dk 个字的这样一个值，那么底下这个连成的式子就很好理解了，就是说假如说 t 个时刻每一个时刻它都是相互独立的话，那么我这个给定 x p 派的条件概率的话，那就是一个 t 个时刻的总体的连成。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就是说我给了一个 input 的 x， 我得到了一个派，这个派的话它的长度也是 t， 就是对应于每一个 x 它预测的一个字典的一个输出。那么其实比如说我们先看这个底下这个 aaa 杠 aabb， 一个杠表示一个空白的一个表示一个空字典里那个空白或者说背景类的话，那么其实这样一个输出的话，我们是希望给它映射成一个 aab 这样一个形式的，就是说因为你想比如说一个清华的清字，你用一个清字上面可能会有多个响应，也就是说对应 t 里面的一个多个值。那么多个值的话，其实是它只有一个清字，那就是说连在一起的东西，你是希望把它给变成一个东西的。这个就是我们要定义这样一个映射，就 这个 F， 这个 F 映射的话，就是说把这样一个把这样一种形式，这其实就是一种很直接的规则了。那把这样一种形式的话，映射成一个 AAP 这样一个形式。那么像刚才说那个派的话是一个长度为大 T 的这样一个序列。那么我通过这样一个映射的话，就可以把它映射成一个T 一撇 ，T 一撇是小于等于 T 的，把它映射到这个字典里。这样的话，我就实现了说什么呢？我原来的这个 sequence x 长度是 T， 然后我得到了一个长度为 T 的一个派，然后我再通过这个大 F 这个映射，然后把这个它映射到一个小于 T 的这样一个输出。这个输出的话，就是我要得到这一行字是什么的这样一个概率。那么前面这个一是和二是，就是我们刚才前两页 PPT 得到式子。那么得到这个之后呢，其实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好像这个式子我就已经写出来了。就是说，其实我们想要得到，不就是说给定 x 给定 sequence 的时候，我们预测出的 label 是什么吗？这个 label 就是说，给定 s p l， 就是这个东西。那其实这个式子我们就已经写出来了。但这个式子，因为你这个映射是一个多对一的映射，这个数目是非常庞大的，这个是很难求的。那我定义出这样一个 loss 之后，我当然如果说能够把里面都写出来的话，那我直接可以用把它求一个梯度，然后这个它连到神经网络里面，那它就可以直接用梯度下降了。但是我这个 loss 因为它可能太大了，我不能穷举，那我怎么求呢？还好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可以给它。它就是可以看成一个 DP 的问题。那么，这个定义的话，这个看起来比较累。其实定义的话，累意思就是说，这个阿尔法 TU 表示在 T 时刻，我这个预测出来的东西是先就是我这个 label 的长度 ，label 长度，比如说是 L 的话，那其实我是定义的一个 2L 加一的一个东西。这个比如说是，你好吗？那其实是空白你，空白好，空白吗？空白这样一个二 L 加一的一个东西。那阿尔法 TU 这样一个式子的话，就表示在 T 时刻我预测出的为就是为这个二 L 加一的长度的前 U 的这样一个序列的这样一个概率。那可以看到第二条式子很好理解，那就是说我整个预测为光数词 label L 的概率的，那就是说在大 T 时刻，就是我这个整个长度结尾。为这个 U 这个 U 一撇，就是刚才那个 L 加一，然后为这个长度，那还有一个再加上一个它减一，就是说因为我最后一个是一个布朗克的值嘛，所以说就这样写。然后就可以直接把它给拆成这样一个形式，就是说在 T 时刻就是和 T 减一时刻的有关系。对，然后这个可以用这个刚才这几个式子呢，可以用这个图来表示，这个图其实就比较明显了。比如说这个 label L 是 cat 是三个词，那其实这个就是说一个二加一就是一个七个的，这个竖着是一个是这个大 U， 然后横着是 T。 那比如说在这个在时刻三，这个是一个 blank， 那么 blank 的值，这个是一个空白值，我 T 时刻的空白值，那在什么情况下我在 T 时刻会预测到空白值呢？就是说我在 T 减一时刻如果是空白值的话，那我在 T 时刻预测空白值没有问题，也就是说这条边是有的。那如果说我在上一个时刻预测出来一个非空白的字典值的话，那我在这一时刻预测出一个空白值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预测是这个没有问题。对，所以说它这个前传的时候就只和 T 减一时刻的这两个东西有关系。那么同理的话，如果说比如说对这个白键，这是一个字符。这个字符我在什么情况下我在 T 时刻会是一个字符呢？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我上一个时刻是一个空白的时候，那么下一个时刻预测出一个字符没有问题。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上一个时刻如果说是和它相同的同一个字符的话，那我这个时刻预测出一个字符，那我通过这个大 F 映射的话还是会把两个一样的连接在一起的字符映射出同一个那个字符来，那这个也没有问题。然后就是说看在 T 减二时刻，T-20 如果说它和它相同的话，那它过来也没有问题。它和它不同的话，那它过来也没有问题。那如果相同的话就有问题。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不管说怎样联系有问题，这个， 就是说，不管说这个是连两条还是连三条，其实就是说T 时刻只需要考虑 T 减一时刻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给它包装成一个 DP 的问题。那么有了这个问题之后呢，那整个式子就已经可以解出来了。对，还说一个这个刚才那个阿尔法呢是一个是叫前向变量，那么还有一个后向变量。后向变量就是说，后向变量就是说我在 T 时刻。T 时刻有了一个，比如说有前面有一个序列是阿尔法 T U 表示是我填 T 个时刻预测为长度为小 U 的嘛，那么贝塔 T U 就是说从 T 加一时刻开始我到结尾预测出来的东西正好是和前面那些拼起来正好是整个一个 L 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我给它加起来的话就是说整个的在给定 S 条件下这个 L 的条件概率，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求出这个前向变量阿尔法和后向变量贝塔，那么我们就最终就可以得到这个 PLX。 对，然后有它之后再结合我们前面的刚才那个 loss function 就可以用梯度下降的方式把它结合到一个神经网络里，然后就可以求出这个就可以去进行更新。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比如说一个经典的一个进行文字识别的形式就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上面这个词这其实是从一个 paper 里面抠出来的。对，然后就是上面的话是一行文字，那么我对这个其实是你可以认为就是神经网络的卷积层可以认为是一个划窗操作，那么我进行划窗的话其实就是得到一个时序的这样一个序列，这个序列的长度就是 T 就是第二行，那么这个东西呢这个还不是 T，这个东西过了一个神经网络之后呢会得到也是一个时间序列的这样一个响应，这个时间序列响的长度是 T， 然后把它送到 CDC 里求出刚才那个 loss， 然后把那个 loss 进行梯度回传去更新这个网络，就这样的话来训练这个神经网络让它去得到准确的这样一个预测的值，这个就是现在大家都在用的一个文字识别的方法。其实这个方法的话出来也并没有很久，所以其实很多传统厂商的话他们可能也还是用传统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的话就是2015年左右才开始大家这样做，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效果，就是左边的话是一个真实的图，然后右边的话是我们对这个真实的图进行文字识别和文本分析进行得到的结果。对，其实我讲的内容就是这些，那其实没有说太多的关于神经网络如何设计，或者说它能够具体做一个什么样太高级的 task。那其实我就是把这样一个东西介绍给大家。其实这个东西，这个 CDC 的话，它其实不只可以做文字识别。那其实对于可能大家如果说以后遇到这种时间序列的这样有一个序列概念的，那其实如果说想要去求一个 loss， 然后去控制一个时间序列的这样一个 label 的话，时序的 label 的话，那可以考虑它说。是不是适用于 CDC 这样一个时序的关系？那其实大家可能想到就是说文本这样一个从左到右这样一个明显的一个时序的东西，那其实有没有一个能够encode时间信息的一个网络来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呢？下面就请梁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来介绍一下 RN， 就是中文叫循环神经网络，就是 recurrent， 我们翻译成循环。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纲，就是刚开始的话还是要介绍一下背景，就是从刚才这个任务里边我们把这个为什么要用 RN 这个事情来解引出来，然后来对比一下为什么说我们传统的这个神经网络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多层感知机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们要用 RN， 然后之后呢我们再介绍一下 RN 最简单的形式下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这种问题会使得它在某些情况下会不太好，所以我们要提出来一些 RN 的变种，这样的话它有一些单元，然后我们来做了一个简单介绍，就是 LSTM 和 GRN 这两种，然后最后呢会有一个 architecture，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用这个单元来组合成一个比较复杂的 RN， 然后最后有一个 application， 我们介绍一下 RN 除了在文字识别上面能应用的话还可以对其他哪些问题上可以有一些帮助。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文字识别，这个文字识别现在有四个字母，就是 text， 然后我们可以用传统方法，就是说我们先做分割，然后拿到这四个字，然后每个字有一个框， 然后我们对每一个字去单独的进行这样的单字符识别。我们单字符识别，无论你是用 CNN 还是用传统 feature 无所谓，反正这样是一种思路，就是你要进行分割。然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我们不想进行分割，我们想进行一些非常简单的操作，然后也不想损失掉太多信息。毕竟你在做分割之前已经做了一些，比如说二值化连通域提取之类的一些处理了。这些处理的话，你如果分割就没做好，你后面还识别什么？比如说我分割的时候直接 T 和 E 就连在一起了，我一半是 T 一半是 E， 这种它分割错了，然后你导致整两个字符全都识别错了，然后那这样怎么办？所以我们一个是要避免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是其实我们看到的 T 和 E 中间这两个部分合在一起的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东西，它并不是说一点信息都没有。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就是字符和字符之间那部分是半个字符的这部分的信息给它利用上？所以我们就要做这样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看这个图，最左边左上角那个图，就是其实我们把一个 T 和 E 中间那部分抠出来了。然后你如果单看这个的话，让这个一个 classify 去识别的话，它可能什么都识别不出来，或者识别错的。但是人看的话，很可能就看出来，哎，它确实是个 E。然后这是一方面的信息，就是说我们看到一半也可能猜出来它是一个什么字符。还有一种信息是说，其实在这个句子里边吧，就是它都不是随机的，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字母，可能能想到下一个字母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看到这个字符上一个字符的话，就是左右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英文单词里边，我们 S 和 T 这两个字符是经常是成对出现的，就是 stress、stride 什么。strategy 这种单词它很多 ，st 很出现概率特别大 ，t 和 r 出现的同时出现的概率也特别大。那这个信息你如果只是用字符的分割的方法去做的话，根本就体现不出来了。只能说是你最后做完分割以后，然后最后全都做完了，做一次什么文字校正，然后用 language model 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说，类似刚才我们无论是你用卷积去做一个类似划创的过程，还是说你直接用划创来做，总之我们要得到一个序列，就是说一个 window， 我们把这个整个一行图片呢去扫一遍，然后这样的话每一个 window 能得到一张图片，这样可以得到很多。比如说我们 text 的这个看上去有四个字符，但是我可能拿到20个 window， 然后每个 window 呢也许是一个完整的字符，也许是一个半个字符，反正无所谓，我得到一个20个 window 的这样的一个，就是20张图片。在20张图片呢，我们就构成了一个 sequence， 这样的一个序列呢，其实它每一张图片和图片之间是有关系的。然后在对于序列这个问题呢，我们传统的这些 CNN 也好，还是其他分类也好，都是没法刻画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要引出 RNN，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每个样本之间，就是序列的每一个时刻之间的这个东西去刻画出来，把它们之间的联系给它加强。所以我们要来利用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多层感知机，这样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多层感知机，就是说每一层都是有一个单元，然后我们经过一个全连接过去，非线性，然后全连接非线性这样子过去。这个东西我们用梯度下降来做的话，就是我们用一系列的样本过来，让它去单独的去 forward 一遍，然后 backward 一遍，然后这样可以算到一个梯度。然后但是每个样本和每个样本之间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无论你这次采用了几个样本，下次用了几个样本无所谓，反正它都是独立的。所以这个事情你没有办法来刻画说样本和样本之间联系，说我上一次看到这张图片了，我下次看到的是另一张图片，这两张图片之间会不会产生什么联系，或者他们的目标会不会有什么联系。比如说刚才我们的文字识别这个任务里边，我们看到一个框，然后我们告诉他这个可能对应的是一个 T， 然后下面另一个框可能我们对应还是个 T， 再下一个框它就对应到 E 去了，然后这个联系它是学不到的。就是说你告诉他这个框其实是一半 T 一半 E 的时候，他可能应该学到是一个 E， 或者是学到一个什么空白之类的东西。反正这个事情呢，你用这个传统的这个多层感知机学不出来这个序列上面的信息，它不会跟你前就算当前样本的时候不会跟前面有关系，不会跟后面有关系，它是非常独立的一个东西。好，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呢，我们就看一下 RNN 和这个传统的神经网络，就是以多层感知机为例来做一下对比。我们这儿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来从公式上对比，我们只挑出来一层，就是说我们有一层输入，然后拿到经过一个 这个全连接，然后得到一层输出。然后 RNN 的话有一个不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是有一个回环，就是在右下角这个图它是有个回环，这个环呢不是说在它当前样本上面你输入直接反馈回来，是一个反馈的这样的东西，它是一个样本和样本之间的环，就是说我们下看上面那个公式就好了，第二行第二个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对比出来，就是有个首先最明显的就是说角标多了一个 t， 还有一个 t 减一，算这个隐变量的时候 ht， 它不仅和当前你的输入 xt 有关系，它还和你上一时刻的这个隐变量 ht 减一有关系，我们把这一项的东西给它加进去，就是说明我们下面这个环呢不只和当前的 xt 有关系，上面就那个环的输入呢其实是上一时刻留下来告诉我上一时刻的隐变量的值是什么样的，对我这一时刻产生了影响，我们要把这个过程来学出来，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 RN。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展开，就是刚才右下角那个图啊，给它展开出来，这样更好理解一些，就是说我们 A 这个是一个模块，就是说做全连接的那个模块好了，我们给一个输入能得到一个输出，但是呢我们输入是有时序的，就是看右边这个展开的这个东西啊，叫 x0 x1 直到 xt， 它每一次都是给一个输入给一个输出，但是呢它每一次 t 和 t 之间有一个横向的这个连接，这个横向的连接呢就是我们要把上一次的隐变量的值给它传过来，然后对这次产生影响，一直这样的传下去。然后需要注意的是呢，说这个每一个模块其实是在神经网络里面是同样的，就是它的权重是完全一样的，它们是 shared， 只不过它们的隐变量会经过计算以后会不断的传下去来更替。在接下来的 PPT 里边，在接下来的那个讲义里边，我们都是说按右边这个展开的形式来方便大家理解，就左边那个就因为一个是有输入输出，然后那个反馈很会让大家感受不到序列这种，就是感受不到序列这种情况，我们展成右边这种情况的话，就会很明显的看到是除了纵向的这种输入输出的联系，还可以看到横向的这种时序的联系，这样的话在后面会更容易解释一些。然后我们就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然我们之前的那项愿景是很好，就是说我们得到上一时刻的隐变量的值，然后我们就可以让上一时刻对我这时刻产生一些影响，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序列之间这个关系给它刻画出来了，这样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在实际应用中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指数爆炸和或者指数衰减的过程，我们做这个训练的时候啊都是用这个梯度下降来做，都是要求梯度这件事情，但是梯度这个东西呢它在算的过程中，就 RN 这个过它会有一个衰减或者爆炸的情况。这张图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和刚才一样，从下面一排是输入，然后往上是一个经过一个节点我们得到输出，然后横向是一个时刻的延续，从左到右的话这个颜色会越来越浅，就是第一行和第二行是输出和隐节点的值会越来越浅，它的颜色就代表就深浅会代表它的这个受第一时刻的输入的影响，就是说第二时刻在它受第一时刻的影响已经变得小了，然后传着传着传到后边呢已经说比如说第十个时刻的时候我已经不受第一个时刻的影响，这样的话我们不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语音识别的一个例子里边，我们说了一句话，然后最后一个单词其实还是很受第一个单词或第二个单词的影响，但是你实际应用中这个影响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没有了，或者说我们第一个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导致所有的都受第一个影响，这样子也不好，我们希望这个影响它是可以控制的，就是说最后一个时刻的影响受到第一时刻的影响是有多大，有然后这个让他们自己去学。然后我们来把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在求导的过程中会出现一样指数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这几个式子我不详细讲了，就是总之就是在一直求导，求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它的一个有一项的一个模呢正好是一个和 t 有关的，这它是一个 t 的指数，就是那个指数的地方是一个 t， 然后你如果 t 越大的话这个东西肯定是就是会膨胀，你里头那个伽马两个伽马的乘子如果是一个小于一的肯定就会衰减到零了，如果是一个大于一的它正好就会发散非常非常大，所以你随着时刻 t 势力越来越大的情况的话，它是一个指数的变化，然后这种情况就非常讨厌。所以这个问题呢，在下面这两篇 paper 里面做了很详细的介绍，然后我在这儿就不做介绍了，大家回去可以看这个事情。所以就提出了很多样的 RNA 的变种，然后呢，这些变种主要解决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来要通过一系列的操作，使得这个是否受到上一时刻或者更早时刻的这个影响呢，是可控的。我们要把这个控制让它去自己去学习。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非常简单的最简单的一种 RNA，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会受到这种指数膨胀啊或者指数衰减这种情况的影响。我们看这放了三个方块，就是带 A 的这个地方，下面是 XT 减一 ST 和 ST 加一，然后上面是它的引节点输出，然后横向的还是这个引节点的对下一时刻的影响，然后做了一个 tangent， 它里边只是把这个你的上一时刻的输入还有这一时刻上一时刻的引接点还有这一时刻的输入，然后给它叠加起来，然后这个非线性就传到下一次去了，这个就会造成这个刚才说的指数爆炸、指数膨胀这种情况。然后所以我们要引出这个 LSTM， 这个东西是在1997年的时候提出来的，其实也很早了。它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间这个框啊，是它的一个 RNA 的一个单元，然后这个东西它设计的非常复杂，但是呢，它能有效地避免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分析一下它为什么能够避免这个问题。它最核心的观点呢，最核心的这个想法呢，就是说最上面这条线，我们可以看回到这张图上来看，就是说我们在上面这张图横向的只有一条线，这个就是它的引节点的传递，就是 H 的那个引节点的传递。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方框，其实就是一个往上输出是 HT， 就是把这个引节点的直接输出了，然后横向的呢又传到下一个节点了，它没有任何其他的。然后到这张图的时候，我们发现横向有两个边，其中一个还是这个 HT， 可以从中间这个框可以看到，右下角可以直接往上是 HT， 还是这个会直接传下去，就是引节点的输出会传下去。但是呢，最上面有一条非常横的、非常直的这条线，就是我们在这张图里面看到的，就是叫 C， 就这个就是我们叫记忆细胞，就 memory cell。 这个东西呢，它是作为一个这个 RNA 的 unit 里边的一个自己保留的一个临时变量，或者说叫记忆吧，就是它自己维护了一套变量，然后这个东西只在它 RNA 内部来使用，我对我的输入输出都是不透明的，就是我外面都看不到里边这个在干嘛，但是我从 DT 减一时刻传到 DT 的时候，它会有非常大的作用。这个东西其实是它最核心的信息，这个信息呢，它可以从上一时刻直接传到最后面这个时刻。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把下面这个盖掉它，我们中间看到两个圈，这两个圈其实是控制它说我这个信息到底传还是不传，怎么样传。但是可以看到的是说，这个信息肯定是可以直接传下去的，就是说我们从第一时刻的最核心的东西，如果我们想让它传的话，从第一时刻能够一直传到最后一个时刻，它不会进行膨胀，不会进行衰减，这是非常有别于最简单的 RNA 的一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为什么它除了这样能直接传的话，还需要怎么样来进行控制。我们肯定是希望说这个不可能是直接传下去的，我们希望说有时候传啊，有时候需要用了以前的信息，有时候不需要，我们要控制说之前的这个信息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当前的输入对我们又有影响有多大。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门的概念出来了，我们这儿把这三个模块都给它高亮出来，然后其他给它半透明。这三个模块可以看到是一个 sigma， 然后指向了一个圈，这个叉，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的门。 sigma 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 sigmoid 函数，就是一个非线性，然后那个叉呢是一个点击，就和我们这个电路里边的一个开关一样，我们用一个变量去控制我们这个电路到底是通还是闭。如果这个变量通的话，就是说我们点击这个地方给它系数是个一，那我们这个 比如上面这个叉，它这个横线就可以通过去了，我们信息可以直接流过去。如果我们是零的话，这个上一时刻的信息传不过去了，就给它封死了。然后这三个门呢都是这样子的，它们三个门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最左边这个门呢是直接控制说我信息从上一时刻要不要传到下一时刻，这个门叫遗忘门，就是 forget gate。 然后中间这个门呢是叫输入门，就是算输入门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一时刻的输入要不要对我当前的这个那个 memory cell 产生影响，我们来控制它。然后最右边那个门叫输出门，输出门就是说我当前的输出要不要直接传给当前的这个 memory cell 是不是直接传给我的输入，传给我的输出。然后这三个门呢就是构成了这个 LSTM 的核心。对，讲完 LSTM 其实我们就开始讲一下这个叫 Gated RN。 它其实是一个去年提出来的一个 LSTM 的简化版，或者说变形。它我们看到刚才 LSTM 特别复杂，其实这儿我没有写公式啊，就是如果写公式的话应该有六个式子，然后这六个式子里边涉及了点击、非线性、乘积，反正很复杂。但是在这个里边呢，它把六个式子变成了四个，而且这个门也变成了两个，这个看起来就会更简洁一点。这个地方描述的就是完全特别像我们电路里边这样的一个模块，就是有输入有输出，然后中间有开关来控制它。输入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每一时刻的输入，输出的话就是每一时刻的引节点的输出。然后它这里面没有了那个 memory cell 的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看到它有两个门，一个叫 R 叫 reset gate， 就是这个叫重置门，还有一个 Z 叫update gate， 就是更新门。这个 Z 呢我们可以看它是从左边和右边都会受到影响，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当于二选一的这样的一个开关，就是它会有一个叫折中吧，或者说一个线性的加权。它会左边这个是 H 就是我们当前的引节点的输出，是上一时刻的引节点的输出，还有那个 H 一弯是那个我们当前算出来的一个新的变量。然后这两个东西我要不要取它哪一部分来做一个平衡，然后来进行最后的输出，这是更新门做的事情。然后这个 R 呢， R 是说我reset gate 其实和刚才的那个就是那个叫遗忘门特别像，就是说我要不要受到上一时刻的一个 H 的影响。我们算当前时刻这个 HY 这个东西就是和刚才那个 memory cell 特别像，但是它不会在节点就是节点和节点之间传递，它只是自己这儿计算的一个中间变量而已，它直接会受到上一时刻的这个引节点的输入的引节点输出的影响，然后这用这个reset gate 就是重置门来控制。然后这个东西呢就也和 LSTM 一样，可以达到说我们避免这个指数膨胀或者衰减这个过程。对，这是两种比较典型的叫 RN 的这个单元，就是我们把这个单元刚才已经看过了以后，我们把它抽象成一个黑盒子，我们就不关心它到底里边具体实现是什么了。你可以用 STM 用 GRU 用其他的都可以，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用 RN 来拓展，就是说我们之前最简单就是一个序列进来以后有一个输入经过一个单元，然后有一个输出，然后这样的序列直接传下去。但是呢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情况，我们希望更复杂一些，更刻画的东西更多一些。在这个里边呢最常用的是一种叫双向 RN。 双向 RN 就是说我们不只要刻画一个顺着的这个联系，也要可以刻画一个序列反向的联系。比如说我们要识别一个句子，我们识别一个句子的时候，我们知道上一时刻的这个单词，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时刻可能是什么样子，但其实我们反过来知道下一时刻单词也可能推测我们这一时刻是什么样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双向的这样一个概念。从这个图里面来看呢，从下边是我们每一时刻的输入，然后黄色的是这个顺向就是正向的这个 RN 的单元，蓝色是逆向的 RN 单元。我们这样输入进去，正向过一遍，逆向过一遍，然后最后把它结果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去作为一个新的 feature 来进行之后的操作，这样就是一个双向的 RN。 然后这个是一个堆叠的 RN， 堆叠的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和那个多层感知机一样，我们把这个一层一层串联起来就好，这样在这个图里面是串联了两层。好，我们把刚才那些枯燥的概念都先放一放，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些能做什么，然后我们通过之后的这几个例子来再理解一下 RNA 到底是怎么样应用在这几个例子里边的。其实 RNA 能刻画的很多这个时序的例子都可以用，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的文字识别，然后其实 language model 就是说我们刻画一个语言模型，我们给了一堆语料，告诉我哪些句子是什么样子的排序，然后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单词接下来很可能出现这个单词。然后比如说最典型的一个应用就是说汪峰写歌词，然后汪峰写歌词的话它很有特点，它有一些固定的搭配，然后我们可以把汪峰的所有歌词放在一个作为一个语料给他学，然后我们就知道哦，他发现什么大桥，然后大桥上肯定跟在大桥上面，然后什么生命如此绚烂，然后生命如此绚烂，这几个搭配非常常见，他就学出来这个东西。然后就可以你给他一个开头，然后他就能不断的按汪峰的那个风格给他学下去，说自己写歌词了，这样的就是用 RN 来做一个利用语言模型来学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能够生成汪峰的歌词，你也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然后机器翻译也是一个序列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输入是一个这个输入是一种语言的一句话，然后输出呢是另一种语言的一句话，这样就相当于一个序列映射到了另一个序列上面去。然后 video caption， 这 caption 是说的就是用一句话来描述的意思， video 的话就是给一段视频，然后我们让一句话来描述这段视频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有一段视频在有一个人表演魔术，然后最后它翻译出来就是说一个人在表演魔术。然后 image caption 的话，它其实和 video 有区别的是，它只是一张静态的图，它每一时刻呢都只看到的是同一张图，而 video 的话它每一时刻能看到不同的图。然后 video classification 就是说我给一个输入是一个序列，输出是一个 label， 输出我只需要知道这个图这个序列到底在做了什么事情，我只最后所有的给它一个 label 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用我们刚才这种方框的模式是联系起来的。比如说 language model 在学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我们这儿用了四个单词，然后有四个 unit， 就是这个输入呢就是序列是四，长度是四，我喜欢深度学习。然后我们希望他学的时候是怎么学呢，我看到我了，我就要告诉他下一时刻你应该出喜欢这个词了。所以我们把第一个输入是 I， 然后输出是 love， 这样给他一对应，然后这样有一个错位的学习，就是说每一时刻呢都是给他这一时刻的输入，我们要知道他下一时刻输出是什么，让他学这个过程。然后最后我们看到一个 learning， 然后我们要知道这句话结束了，然后就告诉他有个 EOF 结束了，这样的话就做了一个语言模型的学习。然后之后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已经学到汪峰的歌词了，然后我们这时候给他一个开始是一个我，然后他就按汪峰的风格来写，他说我在一边哭泣什么，你告诉他一个我，他下来就是一边然后哭泣，这种他就可以学出来了。他发现他这个遇到哭泣的时候呢，啊，他自己也能学出来这个结束的符，这时候一句话就完整了。然后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机器翻译是怎么样用 RN 的。这里边呢其实用到了两层 RN， 就是左边这一层竖的是蓝色的，我们可以叫它 encoder， 然后右边这个是黄色的叫 decoder。 我们把这个 RN 作为一个也是一个 feature 的学习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从左边来看是从上往下的，我喜欢机器学习 I love deep learning，然后他从上到下学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已经把这个序列的关系学到了，然后我们把最后一个时刻的 feature 拿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前面就认为是已经把一个序列给它映射成了一个 feature。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用 decoder 这个黄色的从下往上，就是这儿不是从下往上无所谓，这个只是我纸上不想往它再往下写了，所以往上折了，所以我们给他一个输入的 feature， 然后告诉他这个是开始，然后我要让他输出是一堆的这个序列是中文的， 我喜欢深度学习。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输入的序列和输出的序列长度是可以不一样的。因为其实我们如果把中间那个箭头给它断开的话呢，我们发现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东西，一个是序列刻画的是输入，我们要学习输入是什么样子的，用 RN 来学输入序列的关系，然后右边那个呢是我们要刻画输出是一个序列，怎么样给一个静态的输入得到一个动态的序列输出，这样的话是一个很独立的叫 encoder 和 decoder 一个编码一个解码的过程，这样的话可以做到就是输入序列输出序列是完全长度不一样的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了，比如说我们做视频的这个 caption， 你输入的序列可能有100帧，但是我输出只要10个单词，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类似这样的结构就可以做了。最后我们讲一个例子叫 image caption， 这个事情是在2014年的时候 Google 提出来的，就是他们发了篇 paper 吧，应该不太确定是不是他们提出来的哈，就是说有一张图片我们要让一句话来描述它，然后图片你无论怎么样去提 feature 无所谓，反正是有一个 feature extractor， 当然一般是用 CNN 了现在，然后我们把这一个 feature 提出来以后呢，放在每一个 RN 的这个单元的输入它是完全一样的，放进去以后呢，我们就告诉它这第一时刻我们要输出第二时刻我们要输出一个 group，然后这样的话一直输出，我们告诉他你要输出这么多单词的时候发现结束了，然后他就去不断的学习这个过程，然后通过这样一个结构呢，他就能学到很多图片，然后每张图片怎么样去描述它。我大概内容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接下来应该是有个提问的环节。好，大家可以先针对我这个来提问。第一排玩家你说的是传统方法吗？其实我们是没有做分割的，就是我们在这儿没有特别详细讲这个事情，就是说这儿有一个划窗的过程，就是有一个红色框，然后有一个蓝色或黄色框，然后我们方便大家理解说我们得到第一张图片就是红色框，第二张图片是黄色框，但其实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可以是做一个 sliding window， 我们一个一个划框划过去，我们并不知道你划框到底中间是不是一个字还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如果是字的话，我们肯定是对它进行一个这个分类，就是说第一张红色图片我们可能看到分类是个 T， 然后第二张黄色图片我们给它一个不是一个东西是一个空，然后第三张图片我们看到是个 E， 然后这样用 sliding window 是可以的，但是其实在我们实际中呢，我们是用卷积来代替这件事情的，我们知道卷积其实也是类似 sliding window 这样一个过程，它是有一个非常小的 kernel 那个框，然后在一张图片上进行扫，其实这个过程也非常像 sliding window， 然后我们对于这个图文字来说它其实长度不固定的，然后我们在 CNN 的过程中你也可以针对不同长度来的输入来进行提 feature， 最后呢其实有一个感受也的东西，就是说我这个提出来的 feature 这个点呢，其实在对应到最开始那张 feature map 上面的时候是有一个框的，其实那个框就是我们红色标出来这个框，可能最后它映射到 feature 上面只是一个点，然后黄色框映射到最后还是一个点，然后这样的话最后那些点呢构成了一个feature 的一个 sequence， 所以理解了那个感受野的话就可以来取代这个 sliding window， 然后来最后达到一个不分割的效果。至于我们说得到一个图片序列以后经过 RN 然后还是一个图片序列，这时候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个文字和文字之间哪个是字哪个是我们想要的哪个是空白，然后这个事情就是用刚才夏言提到的那个 CTC 来做，它是我们把空白给它删掉啊，把重复的删掉啊，怎么样去把这个一个非常非常叫凌乱的一个输出给它变成一个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这样去用 CTC 来做。对，这是文字识别的事情。
这两个向前方向、向后方，
是这样，黄色的这个框呢 是同一个权重，蓝色的框是同一个权重，它俩之间是完全独立的。对，它俩是完全独立的，它们两个之间是没有进行交互的，它们只是输入是一个正向的序列，输出另一个是反向的序列。
理解成这个无效，虽然这个无效，虽然这有点说它是一个时刻前一个时刻后时刻。
啊，没有，他们这样是没有合起，没有关系的，就是不是说一个 RN 的 unit 一个节点连到上一时，唯一节点连到下一时，好像是用了两个 RN， 然后一个是正向，一个是反向。好，请第二排同学。
那个原来刚才有桌子
啊，是这个吗？
对，这个有桌子
啊。哦，这个其实你理解了那个多层感知机的话，和这个是一样的，就是你把上面那一部分和下面那部分独立开，然后我们就用梯度那个链式法则求导，然后一直 BP 就可以了。就你如果把就这个是两层嘛，然后我们看上一层，是上一张图，这个是一层，一层的话我们把它看为是一个整体的话，就不考虑是它序列的话，看成一个整体的话，我们是给到一个输出可以往回传一个输入的，对吧？这个梯度是可以算的。那如果我们再往下接一层，我们这时候看到的这个这里呢，比如说我们从 Y 传到 H 你是知道的，然后从 H 传到 X 应该也是同样的过程，这个用链式就可以链回去了，就是多层感知机其实也是这样子的过程。
这个 RNDP 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拿上面蓝来说吧，是 Y1 节点会传到第二个节点，然后 Y2 节点会越来越随机。
啊，你说横向的传播是吗？横向的传播的时候，它是就是有一个特殊的那个 DP， 它叫 BP， 叫什么？叫 BPTT 还是什么来？反正是四个字母的一个东西，它那个求导起来比较麻烦。但是你如果把它看为一个整体已经做完的话，其实和那个多层感知机是一样的，就是它内部的那个 BP 是不太一样的，内部的那个东西需要再去好好推导一下，那个很麻烦。请问还有那边？
我想问一下，那个 LSTM 那个 unit 里的那些 sigmoid function 是干嘛的？因为有好几个都是用 sigmoid。
这个就是都是做非线性的，和那个多层感知机里面其实是一样的。你如果一直在做一个线性的过程的话，就没必要做这件事情了。就是线性乘以线性还是线性嘛，你参数是冗余的。
就是那个输出层用了一个 sigmoid， 然后。那你所谓那些开关的话，为什么要用 sigmoid？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 sigmoid， 首先你是可以映射到零到一的零到一的这个范围的，肯定是就是让它变到零到一的时候才能对它有一个控制，就是不是说你让它弄成负数，然后正负，这样会比较麻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是刚才说的，就是你有了非线性，才能把这个线性的东西就是能刻画更多这个。一群线性的东西叠加起来还是线性，这个事情你必须引入非线性才能解决，说是完全让它变成整个方框是一个非线性的单元。就是这个 sigmoid 或者说非线性环节，你可以不用 sigmoid， 比如说你也用 tangent H 或者其他什么样的，但是反正都是引入非线性，这个和那个多层感知机或者神经网络里边那个想法都是一样的。好，请那个同学。
现在用的 RN
其实我这儿只是介绍了两种，就是一个是双向的，一个是量子叠加的，就是你说单层是怎么样？单层
就只有一个隐含
层？也有多个隐含层，只是我没有介绍，是有其他很多种。对对对，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就在这里边嘛，就是我们隐层这个单个节点直接就 X 经过单个隐节点就输出了，对吧？其实也可以经过单个节点，然后再得到第二层的隐节点，然后两层隐节点之间就是相当于那个 BP 相当于那个 MLP 一样，但是它横向的话也是都独立的进行这个传播，是有这样子的，只是太复杂，我这儿没有画。请问还有问题吗？
我是
还有
最后那段时间的时候还有一个
这张吗？
他们最后不是先把那个特征提出来之后是一些数值吗？
对，是的。
那你最后映射成那个字母出来，就是句子，它应该有一个字母。
对对对。
那你那个东西是存在哪里？就你把那字典存在哪里？
啊，你说自解是吗？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看你关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字典是怎么表示的，对吧？对，我们首先是英文单词肯定是有一个字典，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两万个单词，然后每一个单词呢我们给它一个 label， 然后相当于做一个分类问题了。对，然后
出来的，因为现在出来的类别是对于某个
你说 RNN 的输出吗？
很奇怪，为什么你会出来一个名字？它应该是出来是一个单词吧？
就是我们每一个 RNN 的单元都会输出一个 feature， 对吧 ？RNN 的单元会输出一个 feature， 然后它的这个 feature 呢，经过一个比如说全连接，然后再经过一个 softmax，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 label 了，对吧？这个事情好理解吗？然后这个 label 对应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单词。然后我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单元都可以输出一个单词，这些单词合起来是一个序列，然后它就构成了一个句子。
但你规定它不是，它可能出来一些单词它是无序的，你扫描过去比如说提取一些特征，你还对这些特征进行一个含序什么，还是直接这张网络出来就直接输到那个
CNN 出来是一个 feature， 然后这个东西就直接输到 RNN 里边，然后对于每一个 RNN 的单元它的都是这样的输入，它是输入是完全一样的，但只是它输出呢，我要这个是给它的一个 ground truth， 我要告诉它你应该学第一个单词是什么，第二个单词是什么。
它网络本身就对于特征进行含序。
你说哪要进行含序吗？
我们要是一个文字符码，
对，
我可能是从这里的
人，
然后
再
开汽车，对，我扫描特征，我先扫描了一个特是汽车的特征先出来，我再说的这个，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句子性的。
你是说在测试的时候吗？还是在训练的时候？测试的时候吗？
对，你们是怎么就把它变成一个句子？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直接看最右边那一个就好了，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告诉他我们的句子第一个单词是然后最后一个单词是一个什么，然后我们用一个结束符来告诉他这句话结束了，然后对他会学出来说很多情况下很多情况下我们每一句话的第一个单词都是然后他会以很大概率说我预测的时候第一个单词也是然后发现在这张图里边呢就是会出现什么人买菜，然后他就发现有人，然后也没有从来没有见过什么菜买人这种东西，所以他就发现我第二个单词应该是人了啊，接下来会买菜这种事情。
这个问题我听明白的什么意思？是这样，首先用测试的时候会比较简单。比如说，像是说这个 RNN 填这个输入的话，这个图出的 feature 是固定的，对于每一个时刻都是这个 feature 是没有问题。那其实说我预测的时候，其实是按照 T 这样一个时间序列从上往下，这个图可以认为从上往下。开始时候是有个开始图，那开始图加上这个图的 feature 作为第一个 T 的一个输入，那得到的这个 a， 这个 a 的话作为第二个时刻的输入，那个输入加上这个 feature 加 a 作为这个输入得到的 group， 啊 ，group 再加 feature 作为下的这个 group one group， 对，这样，那。对系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相当于说你测试出来的这个输出作为下一个时刻的这个 RNN 的这个时序的这个输入，那你训练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 ground truth， 对吧 ？ground truth 塞进去。
扫一遍就行，还是重复的扫？
扫一遍就可以。对，当然双向的话，你就可以反过来扫。
啊，谢谢。而且就是你这样扫的话，那会不会输出的那个程度？
比如输出的程度是固定的。
每次都
是
输出，
对，就是你同一张图当然是固定的，就是换一张图的话，它就不一定
了。那你搞了结构不变了吗？
就是说对不同的图吗？这个不是啊，就是说你换了一张图来的时候，它第一个单词就第一个词已经变掉了，或者说即使没变的时候，到第二个时刻的时候，你的图的 feature 是不一样的 ，feature 和这个。当前就是上一时刻给你的这个单词再加起来的时候再算这时的单词，对吧？每个单词的输出
就每个 RNN 单元可以输出一个小
数，不是每个单元只能输出一个单词，但是你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停，就是你知道这个时刻单词下一时刻单词到底是停呢还是说继续走呢，这是你不知道，这跟每一个样本是有关系的。
有的那个 RNN 单元就输出完之后，你再往上
对，就是说它有一个结束符，每结束符也认为是一个单词好了，然后他发现他输出是结束符的时候是这时候结束，但是你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东西。
那会不会是在他这一张照片描述没完？
这种情况在实际中是没有的。
做那个视频分类的时候，你用 RNN 就是用哪些特征吗？用 RNN 去区分
哪些特征？其实我们并不关心它表示的是什么含义。
那怎么去描述那个视频序列？
你把视频序列认为每一帧就是一张图片，然后每一张图片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CNN， 比如说 CNN 啊，拿到一个 feature， 然后这个 feature 已经抽象成一个东西了，然后我们给它输入到每一时刻的这个 RN 的单元里面去，这样它输入是一个序列，对吧？这个好理解，对吧？
输入的其实是相当于在这个图里面是每一个 RN 单元里面输入的是每一帧的那个 feature。
对对对，就是但是在这个里边，这张图里边是全都是一样的，但是视频的话就每一帧是不一样的。对。
最后拿到的这个视频特征就是最后一个单元。
这个看你怎么设计，就是有一些人可以只拿最后一帧，也可能是他把所有的影节点的输出全都合在一起，最后做一个总的分类，这个都有可能。一般来说是只拿最后一个，
然后再拿他的影节点合在一起。
对对对，听听好。
哦，我还没太听懂，就是先从 feature 那个 extractor 里面。
然后
这个时候 C 到 RNN 里的每个时刻，它的像特征向上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每个时刻其实是不一样的？
每个时刻是一样的，就是这个 CNN 的输出，就是对这个任务来说，它每一张图片的 feature 已经固定了，然后对 RNN 的输入就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的 RNN 在训练的时候，每个时刻 C 的就对同一张图，每个时刻 C 的这个 feature 是一样的，但是它就是输出的那个 label 那层是一个序列。
对，是的。
然后我下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就是 feature 出来的是一个固定的向量，那么说我的 feature extractor 和 RNN 是同时训，就是一起训，还是说分别来训？如果说分别来训的话，我的 RNN 就输入那一层，相当于就是我既做一个 feature 又做一个 label， 那么说我这个训练应该怎么设计？
就是我们当然是倾向于说一起训练的了，就是它是 joint training 的，这样的话肯定效果会好很多。就是你如果单独分开做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那样子也没人试过，就是效果肯定会不太好。
那就是每个都一样，这个怎么训啊？感觉很奇怪。
是吗？就是你直接复制几个就好了。对，实际操作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直接把一条接连到一个节点连到很多节点上去就好了。还有问题吗？对，
就是那个 RNN 每次的输出要根据那个 X 跟上一次的 H， 那它第一次的那个 H，
第一次的 H 是给一个那个默认的值，就比如说全是零之类的，这个不是特别重要，你只要是固定的就行。文字检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这个东西和今天讲的就是关系不是特别大。对，
那反正就是文字识别的话，我想了解一下，你刚才看能给出一个例子，但是那个例子上面的那个字就都是击打的感觉，比较不是这个 SI。 然后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比如说在E3上面你现在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你说击打的吗？
不是，我是说那个在，因为刚才那个是击打的，
对，
它应该是很好识别的，
对，
对，所以把它识别出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然后我想知道是你们，比如说在一个 E3 这种标准的，就是这种比赛上面，你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平？
你说 handwriting 吗？还是？
不是 handwriting， 就是 photo PR，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对，因为 photo PR 它在上面是，我记得它的 edit distance 是122，然后那么你们现在是多少？
这个事情我们没有专门去做这个事，然后应该是在另一个实验室里面去做，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工作和是一样的。然后他当时的 paper 应该是今年五六月份发的吧，那个里边和 Photo OCR 应该还差一点， 到了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它和 Proto-OCR 应该是比它那个要好一点，就是但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是另一个就是华中科技老师发的一个工作了，就不是我们的工作了。对，还有问题吗？那还有问题问夏莹，夏莹你要再解答一下刚才那个问题。
对，刚才说那个文字检测那个事情，对，我不知道你指是不是那个 SDR 上面英文的那个自然场景里面英文的那个文字检测。
OK。
对，自然场景文字检测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 task， 尤其是对中文的自然场景文字检测更是一个比较难的 task。那其实检测这个事情的话，相信上一次英语学习的话，已经有杨俊杰来讲这个检测这个事情。那其实文字和一般的通用物体检测可能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做自然场景中的文字检测，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想去借鉴一些就是 object detection 的一些思路来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因为我们还是说一个公司嘛，不是说去刷学术书籍的，学术书籍上面那些都是英文出来的东西，那其实可能在我们的客户的场景中不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没有专心的去抓这个书籍，而是更倾向于说去做真实场景中的文字检测。对，我刚才知道那个受的那个例子是机打的发票。对，就是说从用户的使用场景来讲的话，还是机打的用户使用场景来多，但是难度的话的确是自然场景的话会更难。那其实就是说文字这边有两个事情，一个是检测，一个是识别。那今天我和梁姐介绍的都是检测这一部分，识别这一部分。对，检测这一部分的话就是说，从现有学术级的 paper 来讲的话，我也觉得没有说做得很好，所以说现在还不能给一个确定的答案。对，
你好，我有个问题，是对于这样子的单词，那个就是除了代替人工分割嘛，那你们做的分割是说对于每个单词的分来说，整个一个句子就分出来了。
明白了，就是说你说的是说我们是做的一个一句话的分词，还是说去我们做的是整句话的，并没有说还没有做说基于语义的分词这个体系，就是说整句话的识别。
那分割的时候就是每个单词每个单词。
中文的话其实中文跟英文对应关系不一样。英文的话可能是字母形成一个单词，然后再形成一个句子。中文其实就是一个字形成一个句子。你可以
中文的好，
对，中文
英文就是说相当于我把单词写出来之后，对单词。
对。
那如果对于一些比较小的书籍的话，你们是会做一些像超分辨率这样的就检查这样？
比较小字体，你说字色比较小？
对，像字。
那其实没有问题，因为英文你识别的就是26字母加上一些字符，对，小的话
小的也是通过
OK 的，对。
不是他发的那个 archive 可以去看一下 archive 上面就对。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关于中文和英文刚才说到的，我觉得中文和英文它能一起做吗？识别的时候，我想就问。
当然可以了，那其实你用中文的方法加上英文的字典就可以了嘛，英文就是。
但是中文和英文它有明显的区别。比如说中文的话，英文的话是单词之间是有比较明显的空格。然后英文，中文的话就是字和字之间有比较明显的空格。这样子的话，英文是按照
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来
识别的话，就感觉
就
两个
是
很难统一在一起，是吧？
对，你先说这个是一个研究深入的时候会有一段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表面来看的话，其实他们就是空格可能不太一样的。其实空格我们可以是那一个第零类或者说负样本那一类嘛，这个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中文也有挨得近的，也有挨得远的。你就一行小的句子，然后你这个前置 window 这个字长够小的话，那你能够保证你每个字它都有一个时刻能够对应它的话，那其实就会有响应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个不太好识别的问题，其实可能可以有另一个研究方案，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都是说用一种方式来扫，那其实得到的气都是在同一种扫描方式的情况下，那你就可以想说可以做一个 research， 说有没有方式说去做一个 multi scale 的一个扫描呢？对，或者说让网络里面就有这种 multi scale 的这样一种能力。对，这是一个开放问题。
还有就是，如果是这样扫的话， 话，对于中文来说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北海的北，它中间是有很大的空隙的，一扫的话，撇就被切成两个了，右边可能就是匕首的匕了，就是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扫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东西。
哎，这个其实就是你训练书记里有没有见到嘛，对吧？
但是训练书记他也能见到匕首，他也能见到北海的，他可能就
对
可能就碰过了，是吧？
对，但是说如果说在同一个场景中，匕首的匕和北海的北的右半边，那其实他们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是的，你说的对。好，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我问一下，那个 CDC， 你刚才说那个在文字识别里面有没有什么好用的开源工具？现在有没有？
开源工具。
对。
哦，这个梁明比较了解。
你可以用它作者写的那个 RNLib。叫 RNNlib
是吧？
对，
就是 Alex 那个吗？
对对对，他写的是比较靠谱，也是比较遵于原作的。然后 CDC 其实有很多 Python 的版本，然后那个都是已经做了一些改化的，就是改变的话，你在 GitHub 上面可以搜到很多，比如说有一个叫 Stanford CDC 是 Python 的，然后还有一些基于 Ciano 写的 CDC。
啊，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刚才说那个购物小票的问题。那个有 OCR， 你们有没有测过一个，就是和你那个 CDC 测的那个效果的对比？
哦，OCR 你是说先分割单字，然后再测？
对。
哦，我们其实一直没有做单字这块，因为我们觉得要调三太麻烦了。
哦，那个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你们用 CDC 的时候，在做那个字符串，就是一个图片里面字符串识别的时候，那个背景有没有做特别的处理？
你是说购物小票这种场景吗？
就是所有，你比如说。电影啊，电影那些字幕啊，就是它后面不是有一些背景
吗？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说让你训练数据里面多样性的话，你 CDC 都是可以做的。
就是说，这个图片不用做特别的处理吗？就是比如说做一些灰度啊，做一些灰度化呀、啊，或者是
其实是一种数据增广的方式，对吧？如果你想处理更多更复杂场景的话，那就是数据增广更多一些。对，
谢谢。
这就是原则，就是说你测试量什么样的你。青年初级集里面也让他搞得尽量多的样子就可以了。好，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到 SysTime 的系列讲座，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然后下一期的讲座呢会在两周之内，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呢会在我们的微信群中公布。好，谢谢大家。